擅自。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6月10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南松所传讲的信息 Presum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610M。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那如果你有什么需求，那请举起你的手在心里说，神呢，你知道我的心里有什么。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播撒真正的神的爱，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感谢这个早晨我们能再次围绕神的道进行交流的这个时光，我们为过去的这一周对我们的意义而感谢你，因为我们与真爱的朋友你的孩子们会面了，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美好的爱和真诚的灵，为此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多么的感恩，圣经确实是对的，我们现在就与基督耶稣一同聚集在天上，祝福聚会余下的部分，祝福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牧师，你的仆人帕克多马弟兄，愿圣灵在他身上运行来帮助他。主啊，他想全心的侍奉你，我祈求他的愿望和今早这里举起的每只手下面的愿望都得着满足。在展心日祝福地上你所有的仆人们，愿灵高各地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愿病人得医治，失丧的得拯救，那些预备好的领受圣灵，愿神今天得尊荣，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日子。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想起了那首伟大的老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接受他恩典，只要信靠他所应许，只要知道主如此说。那就是我告诉你们宝贵的牧师，我们的帕克多马弟兄，我相信这是我能记得的最有属灵影响的聚会之一。那我下来，我说今晚我要下去，那只是说几句话，然后叫会众到讲台上来为他们祷告。我不想说的太多。那你看，那我说帕克弟兄是一位教师，那我在那里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那但你知道，那里简直停不下来，那只是不停的运行。那所以那让首先你知道一个小时差不多过去了，那我肯定现在快九点了，那已经快十一点了。那所以你只是，那我们真是喜爱围绕神的道交通如此的快乐。那我知道你们在学校或者在帐篷聚会上已经享受了美好的时光。那你们大家知道吗？如果我坐在附近，一定会成为上面的一名会员的，我会的，肯定会的，我会立刻，那我就是他的一员。我的意思是我会去那里的，那我曾是他的一名会员，因为我曾受洗归入了他。没错，我曾受洗归入了那个伟大的团契。你知道我来自一间浸信会的教会，浸信会的信徒们相信当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他们还相信，即使你曾在基督教会或其他任何教会接受了同样形式的洗礼，那同样的仪式，那当你成为浸信会成员时，必须再次受洗。那换句话说，你是通过水洗进入浸信会团契的。 但是啊，我很高兴我们都通过同一个圣灵的洗进入了主耶稣的团契，那这是永久的洗。我现在是外面站着一位弟兄，那透一台那电影的摄像机，那到我们倒车进来时他正在倒袋子，楼下你们那时正在唱只要相信，我就开始走上台阶，那看见了这位宝贵的弟兄，那么劳动局说去了所站的地方，他正在拍电影，那他给我做个见证，他说十年前他的妻子得了癌症，在宾夕法尼亚州我们的一场聚会上是我们最开始的一场，他的癌症得了医治，那就是他坐在很后面，我相信他说他的名字叫罗克弟兄，那有一个小家伙站在那里，那头发都梳上去了，很可爱的小家伙，我说那这是你父亲或祖父吗？他说不是先生，我说你住在附近吗？他说我是从夏洛特来的，那他还是暴露了自己，我能知道你是从南方来的，那他的口音暴露了他，那他是个可爱的小家伙，他就这么高啊，顽皮的小家伙，你知道，那他们很可爱，我爱那些的小家伙们。今早在这里有我的一个瑞典的小弟兄，那有一次在还不认识他时，我就尽我所能的那为他站立，那当时我刚从瑞典回来，约瑟弟兄正在芝加哥那吃力的拉动，那很多人反对他，那或者说他们反对他只是因为他想做一个弟兄，那有任何愿意伸出手来说跟我握手的人交通，那约瑟随时准备好去握住那双手，那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有群传道人说他跟某种人来往，让那些人去他的教会，那后裔派的人等等，我们有一场聚会定在了芝加哥，我说但我们不该是跨宗派的吗？那他们说是的，但他们那这人说如果我让他进来他们就会把我从教会里边赶出去了，我说那如果他不能进来我们就不去了，那所以因为那个原因我跳过了芝加哥，那我们成了一生中的知心的朋友，如果我们坐下来试着讨论经文，可能在经文上相差半英里甚至更远，但涉及到弟兄之爱我们是合一的，我知道他爱神，他相信我所相信的，我们一起交通过，那如今我将进入非洲的宣教工厂，那去预备去那些大型的学校预备聚会，那这个小伙子那没有人赞助没人支持，但他心里有个意向要去非洲，在那里他得着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他曾去过我们杰弗逊威尔的教会，在学校放映过他的电影，我想过去帮助他。那今早我在霍华德约翰逊餐馆吃早餐，那我看见了一些朋友经过，那谁进来了？是约瑟，那坐下跟我们一起吃早餐，那回了家我们那就住隔壁，那因为一个异象我有几天都快被撕碎了，我并没有把异象告诉人，那感到有点困扰，那我纳闷那会是什么呢，会如何发生呢，我带着我妻子我们走到了一边，我回想了一遍在路上的什么地方我错过了吗，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们站在我的房间里边在准备做祷告过来之前的一会儿，那有声音说那今早我本来想讲来教导新复述，但我的嗓子哑了，我说我最好跳过这个，那因为这会很长，那我说于是那我就那有声音对我说带约瑟到院子里，我就用胳膊搂着他到院子里去了，我们穿过那些高大庄严的松树林，那似乎那风通过那里在吹着唱着，河的那边有一片土地，那我就跟我的小朋友站在那里交谈，谈起了某件的事，那是只有他和我知道的，他说那是伯南弟兄，当初30年前给你这段经文时 你有没有读下面的内容？那这个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周围降临了下来。我说谢谢你约瑟，我就搂着他的肩膀走回门口进去了。我拿起我的圣经，那他正好就在那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只读了前几节，那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就是这样。那你知道有一次耶稣曾拿起经文只读了一部分吗？只读了即将应验的那部分，留下了余下的经文，因为那部分与当时的他有关，而下一部分与他的第二次到来有关。那如果主愿意，今晚我可以来讲解这个话题。接下来我要带主的圣经独自到树林里去，因为这是我的内心那非常的感动。我从没有想到过这个，也从没有尝试去读它。那大约三十年前，神告诉我的一切都应验了。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那天早上异象的最后一部分得到了应验。那这个就是了。那我猜问题的关键，那我所称的是不知道该转向何方。约瑟说，在你读过剩下的经文吗？那结果它就出现了。那我之前并不知道，神祝福你约瑟。我爱神的百姓，你们不是吗？那关于他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也许今晚若主愿意，我想今天下午过去看看他会告诉我什么，那该做什么。那对他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知道。那我抓住了两三节的经文，我就想，哦我的天，那是那为什么之前没有读过那个呢？那为什么没有想过他呢？那我只是从没有注意到他，那因为当时还不是时候。那约瑟就要离开我们去非洲为聚会做安排了。那帕克多玛弟兄那真的是太友好了，那邀请我明年举行大会时再回来。那我相信若是神的旨意，那我就可以那么做，明年再回来，那与大家相会。那这样的交通非常的甜美。那我们想在中午之前离开，那这样你们就能够去吃饭休息等等，然后今晚再回来。那弟兄，你们有晚上或下午的聚会吗？有人回答说，伯兰弟兄，也许我们今天下午有洗礼的侍奉。那任何想以基督徒方式受洗的人，那会是在哪里呢？在你的教会吗？弟兄说，不是，是在我家后面，那里有一个湖。哦，是在那里，这里有水，我们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好，那你们所有的太监都要下去那进入水里。那如果你还没有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浸，那么今天下午就去帕克多玛弟兄的家，那就是牧师的住处，那里有供洗礼用的水，那是一次永远解决这件事的好时机。是的，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对吗？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如果那个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那保罗对那些人说，保罗经过以弗所沿岸上边一带的地方，找到了几个门徒，当时有一位伟大的浸信会传道人正在讲道，借着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他说，那保罗经过那里，亚居拉和百基拉是保罗之帐篷的朋友。那绝对是的，亚居拉和百基拉曾是教会的牧师，那亚居拉是罗马第一间教会的牧师。当格老丢驱除所有的犹太人时，他回到了巴勒斯坦。那我愿意跟天主教会谈谈这一点。谁的先生，那当时彼得在哪里呢？好的，那亚居拉被驱逐出了罗马，那后来回到了他的故乡。因为亚居拉和白加，那后来他们回去时就警告了引入了所有教条的罗马主教，那你们的第一间天主教会就在那里开始了，就在那里。接着他们建立了第二间天主教会。当保罗到达罗马时，他来到了这第二间教会。那我想让谁指给我看，哪里说保罗去过第一间教会？ 他不会相信那些教条的。你能想象彼得一个犹太人教导反对偶像，却把偶像放在教会里吗？你还记得彼得在道上是多么的严谨，持守着道，那他会接受教条吗？那想想，不会了，那简直是愚蠢。但他发生了，那就是他开始的方式。那我们发现保罗经过以弗所上方洋海一带，那找到了一些的门徒，他们正在欢喜快乐。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那岂不是对浸信会的致命一击吗？浸信会说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他们的初信者完全是这样的。那就是亚波罗，他说那他以为他们已经那一切都没问题了，他说他们喊叫并享受着好时光。保罗说那没有问题，那亚基拉和百基拉告诉过他们，我们有一位小弟兄保罗，当他来的时候会用更简单易懂的方式教导你们神的道。那于是保罗经过上方的沿海一带，找到了这位浸信会的神学家，那一个伟人好人。保罗对他的会众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那你们是怎么受的洗呢？他们说我们已经受过洗了。怎么洗的？受谁的洗？他们说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说约翰行的只是悔改的洗。那时祭物还没有献上，瞧，不是使罪得赦。没错，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瞧，但他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那他一定非常的必要。那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你们是怎么受洗的？我受的是什么洗呢？原文说怎么洗的？他说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的将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他们听了这话便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便领受那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没错，对我来说那是很好的五旬节的教义，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基督徒的洗礼，那今天下午就来吧。那不久前，那在我们开始之前，那你们知道我宝贵的老妈妈刚刚离世。那如果有时间，那我愿意告诉你们她如何发生的，那如何告诉了我，那取消了我原本的打猎之旅，差我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告诉我会打着什么让我回来，并且告诉我每样东西都会在哪里。那在我离开之前，我告诉了教会，我说我要杀死一头九英尺的毛尖银色的灰熊，我要打到一只驯鹿，那它的脚从底部到顶端正好42英寸，那它会躺在一个小台子上，那是那片区域从来没出现过的。那我告诉了教会，见到教会中的一部分人就坐在这里，对吗？教会从布兰堂来的请举手。那我说这就是它要出现的地方，一些弟兄跟我一起去要去证实这个。那我们进入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地区，那丝毫不差，每样东西都出现在了那里。那毛尖银灰色的灰熊，这头到那头量起来刚好九英尺，就照主所说的在同一个地方被杀死了。那这只驯鹿躺在那里朝下看着我，那向导说，巴兰弟兄，如果那只驯鹿的脚是42英寸，那我会晕过去的。我说那你最好就倒下吧，因为肯定是那么长。他拿出尺子量到脚的尖上，那刚好是42英寸，误差不超过16分之一。我说你不相信吗？在那之前的一年我们去到了同一个地方，那时他刚刚信，那听说过这些的聚会。他妻子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他是个向导，那索斯菲克弟兄，他说若有人对这事儿有疑问，让他们写信来问我。他说我来告诉他们。那我们去的地方很远，那在御空，是半夜依然有太阳的地方。那所以呢，那我们曾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过了河，河水把我们阻断了，无法回去，因此我们就在附近逗留了几天，交谈，那观看美景，那拍下各种东西的照片。那所以那他不停的奈利一直在告诉其中一位传道人有关异象的事儿。他说我的天，巴不得我能叫我的兄弟去那里，我兄弟得了癫痫，那是我的弟弟，那差不多三岁大就得了癫痫，一天要发作四五次。那我知道他正在向神祷告，但我无法让异象出现，那他们只是出现了，那是神的恩典。那所以我回到那里，我为他祷告了两三次，那他并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在周围走了走，大约带着二十一匹马。在旅途中通常我会那样把缰绳和马尾巴系在一起， 但在山里里不能那么做，因为你会失去整个马队的，那时他们会掉下悬崖。那在出去的路上，我们把马放开了，让这些的用马驮着包裹等等一路的走。那我过去也经常骑马，我的父亲也是一个骑手，那所以我们吆喝着从后面走出来，那巴德在前面，这位艾利弟兄、巴德弟兄和我，那还有另一位叫做克里斯伯格的基督徒。那因此巴德骑这一匹带铃铛的马在前面领路，我走在后面。那艾利和我把马从沼泽地赶出来，我猜你们都知道沼泽地是什么，那马会陷入到里面，就像流沙一样。那我们有两匹马陷了下去，那我从头到脚都是泥，把马从那里拉出来，其中一匹陷进去了，我跳到了身上，把他的头向上拉，拿一条绳子绕在他身上，扔在我的马鞍脚上，套出了一匹马，把包裹切断，把马从里面拉了出来，那浑身是泥，那把泥从身上刮掉。哦天哪，那些用马那里不能，那他们会乱跑，两三岁大刚被驯服，那么根本不是走山路的马。因此我们在往外走，那我站了起来，正骑在马鞍上，那艾利也在那里，那我恰好朝那些高大美丽那顶上覆盖着雪的松树望去。哦神的，让我住在那里吧，如果千禧年要来就让我住在那里。你可以拥有花哨的修剪过的庭院，那和大楼，那所有你想要的迈阿密棕榈树的灯光，但让我照着神所赐的方式住在这里吧。那我喜爱你啊，我可以站在那些山顶上打猎，那爬到山的最高峰，坐在那里举起手哭泣呼喊，那看着那边，我想神呢，那一定是你喜爱的方式，那一定是你的方式，那是你造他的方式，为什么人非得污染他，使他成为别的东西，歪曲他呢？我就想主啊，就让我走在你永无止境的狩猎的路上，我希望能在那里遇见你们所有的猎人弟兄们，那真正，那就像我正在那里看着的那地方，我盼着那天，当你知道那是印第安人的祷告。那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我正那样眺望着，就在异象中看到了那个年轻人。那马自己停了下来，那我并不需要让他停下来。我注视了那异象几分钟，等他离开时，我明白了他是给巴德的弟弟的。那我只有一个马刺，那我就踢着我的小马调转了马头，很快的赶上了艾迪弟兄。我把一匹马赶进了灌木丛中，我说：“艾迪弟兄。”他说：“出什么事了，巴德弟兄？你脸色白得像纸一样。”我说：“我得到了主如此说。”他说：“是什么？是给巴德的弟弟的吗？”我说：“是的。”我让马继续走吧。那我打马过去，穿过沼泽地，大约15分钟后，我赶到了队伍的前面，骑马走在巴德旁边，把手放在他马鞍的背上，说：“巴德。”他说：“是的，巴德弟兄。”我说：“我得到了主如此说。”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过去的两三天里，自打我们回到这里之后，你一直在说巴不得能让你弟弟来参加一场聚会。”他说：“是的，巴特弟兄。”那他只是，他甚至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他现在领受了，但当时还没有。他说：“是的，没错。”我说：“你弟弟？”我描述了他。他说：“绝对没错，那就是他的样子。”我说：“这在别人身上行不通，但在你弟弟身上有用。”我告诉他要干什么。我说：“你打发人去叫你弟弟带他来这儿，那是在阿拉斯加公路上，他住在一个有美国人的地方，为了把路修通有几个人死了，那政府那都干不下去了，他在那里做向导，他是那里600平方英里土地上的持牌向导，那所以他说那里非常的原始，是非常好的打猎的地区。”我说：“巴德，那你看，那当那个小伙子来了再发作的时候，就扯下他的衬衫说，巴德弟兄告诉我要奉主的名这么做，然后把那件衬衫丢进火炉里。”我说：“这发作必离开的，你相信我吗？”他说：“我全心相信。”他就打发人去接了他的弟弟，那带了上去，那天下午他去清理道路，那他的妻子是个甜美的小基督徒，那他弟弟会变得狂暴，那他会变得很冲动，那随着出门去到了某处，还不到30分钟他弟弟就发作了。通常的妻子会打开窗户什么的逃离他弟弟，但当他看见他翻滚跌倒，魔鬼如此对待他时，那刚好就想了起来，他相信我，那于是他就走向他，那跨坐在他身上，那小妇人骑在那高大宽肩膀的男人身上，他跨在他身上，扯下他的衬衫走向火炉，泪水从他脸颊上流下来。他说：“亲爱的神，布兰弟兄告诉我们要这么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衬衫扔进去。”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发作过。 那当我告诉他那些异象和即将发生的事时，从这山上下来，我们在山顶上打中了那头驯鹿。他说布兰迪兄，根据那个异象，那我们站在驯鹿台前那里，那你知道你可以看到许多英里那么远，除了黄色的苔藓什么也没有。他说按照你告诉我的，那个要穿衬衫的人耐力就在下面穿着那件格子衬衫，你要杀死一头九英尺的毛尖银灰色的灰熊。我说那是楚如此说。他说布兰迪兄，我并不是在怀疑你的话。那弟兄，我怎么可能怀疑你的话呢？但你看，我能看见每一寸的地面，上面什么也没有，连一棵那么高的灌木丛都没有，除了驯鹿苔藓什么也没有。这只熊在哪里呢？我说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亲自预备。我说你听过松鼠的故事吗？他说艾迪跟我讲过。我说他仍然是神，如果他说了熊会在那里，那我说那么布兰迪兄，如果神那么告诉你了，这只驯鹿照躺在那里，那我从未见过一只像那样的。他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走到离他50码远的地方，那完全照你所说的。那告诉我，那我弟弟就是这么一字不差得了一治的，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他以前一天发作3-4次，从那之后他就一次也没有发作过。他说我怎么能够怀疑呢？但他说布兰迪兄，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山里，一生从未见过一只毛尖银灰色的灰熊。他说我见过普通的灰熊，但从没有见过一只毛尖银色的灰熊，那是罕见的品种。我说在这里就有一只，所以我拾起了这只驯鹿的枪，我拿着猎枪，我们轮流背着的，必须沿着山坡走，穿过驯鹿苔藓。那我们离树林县还有大约3英里半的路程，那甚至都不是熊的区域。那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那我们换了，那我背着的猎物重达驯鹿本身大约有900磅重，那我们不得不把肉留在那里，只剥了皮。那单单鹿角就有150磅重，那所以我费力的把它背在肩膀上带下山去。那当我们到了大约，我们走过了一个小冰川，那他说想想看布兰迪兄，我们离那里只有大约1英里了。那我能用肉眼看见那些马所站的地方了，我能看见每一座山，而你要杀死一只9英尺的毛尖银色的灰熊。我说那是根据约3个月前神告诉我的道，他永不会落空。我说你怀疑这个吗，巴德？他说请原谅我，巴特弟兄，我并不是怀疑，我的心是如此，我只是无法明白这熊在哪里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说神把它放在附近的什么地方。他说想想看，一只我从未见过的熊，一只神告诉你的熊。他说那是告诉了你我弟弟的事的同一位神。我说绝对是的。他说布兰迪兄，往你的枪里装一颗子弹呗。我说我会有时间装子弹的。那于是我们继续往山下走，走了大约半英里，他一直背着鹿角，我拿着枪。那于是我们坐下来休息。他说布兰迪兄，只要想一想，我们只剩下半英里了。我说巴德，我说他会在那里的，你不用担心。那我看了看，说巴德，就在山顶上大约2英里远，那是什么？他举起了望远镜，说巴兰弟兄，那看起来像一只奶牛。他说那是一只毛尖银色的灰熊，天哪，看到白色的毛在下午的夕阳中飘扬，那是一只毛尖银色的灰熊，我以前从未见过它。我说那我们还等什么呢？他说我相信即使你从这里开枪，虽然距离有2英里，你也会打中它的。我说但是巴德，根据意象我离得很近。那于是那我们又累又疲倦，我们那天至少走了20英里，翻过了那些山。那于是我们又折回去往上爬，我走到了离熊大约500码的距离。巴德说布兰迪兄，他说你以前打过毛尖银色的灰熊吗？我说我杀过很多熊，但从未杀死过毛尖银色的灰熊。他说他们是所有熊里最凶猛的，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我说熊都不怕死。他说但主把那只刺给了你不是吗？我说是的，我有一把.270的小猎枪，那它是一把小型的枪。于是我继续往上走了一点。他说布兰迪兄，你不觉得你最好从这里开枪吗？我们最好别离得太近。我说异象说我们一直去到了它的边上。于是我们走过了另一条小山谷向上爬，当我们到达时它就在那里。哦天哪，坐在大约250码处，我能看到它的大黄牙齿，那咯吱咯吱的咬着它，看起来像个大草堆，两耳之间有18英寸。它是一只庞然大物，脚大约有那么宽，还有那些爪子，你知道，就坐在那里。我的看起来很漂亮，很凶猛。巴德说，他说布兰弟兄，我告诉你往哪里射的。我说好的弟兄。他说往他后背上射，你瞧，那样他们就无法站起来。我说那异象说是射他的心脏。 那他说那就最好那么做吧。那第一枪就射中了他。那当我们下山时，他说巴拉弟兄，我们背着鹿角没有尺子，他说那些角看上去大约90英寸。我说不，他们只有42英寸。我告诉雷迪，我说注意，那小伙子要把他的手放在那里再开始量。当我们到达放背包的地方时，我们无法把熊带走，我们必须第二天再返回去。那无法再做一只熊，那无法让马靠近回熊，你知道这点，嗅到熊的气味马就跑了。我们拉断了两三根绳子，试图把熊拖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的就是放满了东西的筐和驮东西的马鞍，那马都惊跑了。那些马对灰熊怕得要死，那怕灰熊的气味。于是我们继续下山，当我们停下来时，小伙子们正在那里等候。那有艾迪，那还有他的儿子，他说我要量量那些脚。我就退到了艾迪那里说，艾迪注意，这男孩把手放在鹿角底下，就像我们来之前所告诉你的。于是他下去拿了卷尺，是他的尺子。这男孩就走过去，把他的手放在鹿角上。艾迪说，赞美归给神，丝毫不差。他像那样站了起来，脸变得煞白。他说，普兰弟兄，看这里，正好是42英寸整，都不超过16分之一。耶稣从不失败。他说，普兰弟兄，一年后的今天我会在哪里呢？我说，巴德，你只是个刚信基督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会在哪里。我说，我只能照主告诉我的说，那就是我要说的，那是我所知道的。那我并不知道，那我要回到那地区。那这样，当我明年回来的时候，你们就能知道了。我要打到一只几乎两倍大的棕熊，那我们看看呢是不是对的。那我已经看见他了。到那时候，那我们站着，我把手放在他的臀部上，他躺在地上，像那样，我能把手放在他的臀部，他躺着，那么到时会看到呢是不是对的。那在这点上可以讲了很多。那我刚好想起我该教导主日学课程了。哦吼，朋友们，你们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些小意象了吗？难怪你们这些传道人弟兄们有时会疑惑，那说这可能是心灵感应，可能是心理学，告诉我还有哪里发生过这种事情。那些伟大的心理学家、心灵感应者又怎么样呢？那他们是猜的，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发生，但是这个就是那个，但神是完美的，从不失败。什么是算命的？是扭曲的基督的仆人。什么是错误？是正确被歪曲了。绝对是的。那从未，那只是偶尔发生，就是这样，是在基督信仰上冒险。不要冒险，要确保你是正确的。只要向自己死去，从神的灵重生，然后你就会知道了。那么就不会有那所有的假设和还有就不存在了。我爱他，我爱他荣耀，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个个我看到一个曾跟我一起去的人，我刚才没有注意到他在这儿。弗雷德·索斯曼弟兄的正坐在那儿，他跟我一起去了道森，对吗？弗雷德弟兄，事发前我把他的图片清楚地画在了我的挡风玻璃上，对吗？那是发生那些旅行的人，那你们这里的陌生人有多少人知道？那走在路上，主说出了要发生的各种的事情，事情就准确地发生了，一直都是这样的，肯定的。你们不爱他吗？让我们来唱。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个个不再猜测了，我们已经在方舟里了，世界被关在了外面，我们现在就在耶稣里。哦，这种的交通，神来帮助我们围绕你的道来交通。主要当我读这道时，我知道你的道永不落空，我的话会落空， 我只是个人，我们大家都只是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的儿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确实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因为这从起初就赐给我们了。若不是因为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向了神恩典在此末日临到我们当中，神伟大的创造主借着赦免我们的罪，让他自己被我们所认识，又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我们面前显现，照着向我们应许的，晚上的时候必会如此。晚上的光正在照耀，父啊，求你应允，我们现在要围绕着你的道交通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抱歉留你们这么久，那让我们读一处的经文，只是很短的一段。那若主愿意，我们大约35或40分钟后就解散。民数记14章，那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我可能会搞错，我不知道主要做什么。那有些时候，他可能会在几分钟内得知什么，圣灵可能会进入到这里。那我正等待着某件事发生，我不知道。那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就说主若愿意，行。谢里先生，我知道什么呢？圣灵可能会上来这里，其中站在讲台上的某个弟兄可能会在这里做这些事情，那改变整个的局面。也许几分钟后会有圣灵的降临，这个聚会就会持续2-3个星期，昼夜不停的运行。那所有的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那你知道我们可能会再一次听到号角吹响。民数记14章41节至45节，现在来读主的道。摩西说，你们现在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打。因为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擅自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影。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败，直到荷尔玛。那只是为了一个，那今早要取出一个小小的课程，那只为来谈一谈。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参加主日学是为了接受教导，为了学习。如果我们能回到旧约和新约，看看人们如何得神的祝福，那如何被神咒诅，看看神尊重什么，要求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对如何留住神的祝福有一些的概念了。你们同意吗？那我并不是要讲到我没有足够的声音来讲到，但我那记住我已经那要一直忙碌到今年9月。若主愿意，在九月前的聚会中间我只有大约2天的时间。那我们要搞清楚，那让我再说一遍，那让我们好好利用接下来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必须回到过去，那只要我们能够明白神喜悦什么，要求什么，他咒诅什么，祝福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以此为依据了。那我相信在希伯来书12章，那时候我们就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着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罪，那或者说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把它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必须回去。保罗我们相信他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回顾那些大有信心的人， 和伟大的勇士们。我们还可以看看另外的一方面，那我家里有本书记录了伟人们在世时的最后的遗言，是很多年前从纳金特弟兄那里得到的，那曾在地上活过的伟大的男人的女人们他们临终的遗言。那我相信是在英格兰，那血腥玛丽在她临终时说，我愿用我的王国换取再活五分钟。那我有亚伯拉罕林肯的临终遗言，我有石墙杰克逊的临终遗言。那你知道杰克逊的临终遗言是什么吗？那这位伟大的南方的将军，我跟你们这些反叛者们一起，那为我杰克逊这样的将军向神感恩。那据我所知，在其他任何的方面，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属神的伟人。那杰克逊要死的时候说，他正准备渡过那条河，他说，我们很快就会渡过那条河，然后我们就要坐在树下休息了。没错，我听过德怀特·穆迪的临终遗言，他站起来说，这是死亡吗？这是我的加冕日。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我喜欢这点。或是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有个失事遗弃的弟兄见到这足迹就会重新振作。保罗雷德，有多少人听说过保罗雷德？我小时候常听他讲道，那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把他的歌只要相信带到世界各地去。当保罗快要离世时，人们从穆迪圣经学校请来了一个四重唱小组。那你知道保罗对我这个朋友说了什么吗？那当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快要死了时，他说，要是我能把恩典的信息播种在火热的五旬节派当中就好了，而不是来到这里，就是这个害死了他。那所以穆迪，那保罗很有幽默感，他和博斯沃斯弟兄那还有其他人都是亲密的朋友。那比利信德有一次博斯沃斯弟兄举行了一场聚会，有一次在芝加哥雷德的帐篷，那比利信德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讲完了所有的讲章。那保罗在那里已经两年了，还在不停的传讲。那于是比利对保罗说，保罗，你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你的讲章呢？他说，当我喉管打结的时候。那如果谁听过保罗的讲道，他会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启示录结束，每次的讲的时候都会把整本圣经讲一遍。那我常去看他，他会拿出他头脑里的东西，那回到很久以前，他是个大块头，结果卷起裤管，你知道，全力的奔跑，像一只伸开手臂的大熊一样越过讲台。但当他临死的时候，穆迪圣经学校派来了一个四重唱小组，他们站在那里，把医院的百叶窗帘都拉下来，唱着与主相亲。那保罗坐了起来说，嘿，谁要死的，是我还是你们？他说，把那些百叶窗帘拉上去，给我唱一些好听有活力的福音歌曲。那于是他们就开始唱，在十架上我救主舍命，靠主十架我最得其境，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他说，路加在哪里？那是他弟弟。那你们许多人都认识路加，他最近才离世。路加和保罗是一直在一起的兄弟，那就像我儿子比利和我。他说，路加在那里？路加就在隔壁的房间，他不想看到他哥哥死。保罗说，让路加过来。他们把路加带了进来，路加竭力想要忍住眼泪。保罗坐了起来，握住他的手说，路加，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战斗，不是吗，弟弟？他说，是的，保罗。保罗说，想一想，从现在起五分钟后，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上他的义了。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之足迹犹存。让我能像那样离开，让我带着穆迪那样的见证离世，让我带着保罗那样的见证离世。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 但感谢归给神，他赐给我们得胜。因此回到旧约的根基上，我得出了这个结论，一个小小的信息。擅自，那韦伯斯连，那我把它记在了这里。韦伯斯连说，擅自就是未经实际授权而去冒险，也就是擅自。那或者，那在括号里，韦伯斯连说是想当然，那只是想当然，或是未经授权的冒险，那或是将某事视为理所当然的，那是教会绝不该做的。如果你只是想当然，你自己就不确定，因为你只是想当然的接受了它。那我们有，那每年我们过一个假期，那我很抱歉要这么说，但它确实显明出来了。那所谓的美国基督徒，那平均有一次格布里做了同样的声明，那你们曾读过他的文章，说所谓的基督教中有多少的酒鬼。那某些教会所谓的普通基督徒，那与罪人相似，那对我来说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人们喝酒，那人们借着周末喝醉了，来掩盖他们过去的罪，欺骗，说谎，那只是认为我就当他不存在。他们擅自以为那就是正确的行事方式，他们觉得那是忘记罪的方式，那只要喝掉它就行了。你没有意识到你只是在堆积更多的罪孽，但他们擅自以为那是美国人的行事方式。那也许是真的，但是并不是圣经的行事方式。那他们擅自以为那没关系。不久前我在这里说过那个，我在谈论我和我的那好弟兄那索斯曼在加拿大的经历。我走进了在慷慨提供给我的一家大酒店里，那时这些美国人正在加拿大一个美国人的俱乐部在那里举行他们的大会。那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当我进来的时候，那里有美国小姐，我们太可怕了，就到处都是威士忌的酒瓶。我上了楼要去自己的房间，下了电梯看着那个小伙子有几个人出来了，那几个男人互相搀扶着一间俱乐部。那接着到那这个小电梯，我说天哪，那的时候他们玩得相当开心，我说他们看上去是的。那我向门口走去，开着门从电梯出来，那往下走，那有两个年轻的女人，他们都戴着结婚戒指，那漂亮的女人是穿着内衣站在走廊的尽头，那他们手里拿这瓶威士忌，那他们试图互相搀扶着走过去，那眼睛呆滞，那嘴上的口红流了下来，那还有些黑色的东西，那些人在周围涂了一圈，看起来像是猴子而不是人。那就像那样，那人们怎么称呼他的那些东西，那大号的脑积水式的发型，那叫你本来很漂亮，不要把自己弄得像史前动物一样，想那不是神造你的样子。那这些女孩子们，那女人们站在那里，从走廊往下走，踉踉跄跄，那几个男人走出来，那喝醉了，那抓住那个女人身体的一个部位，那是她不该那么做的，那想要抱住她，那她四处跌跌撞撞，男人要下来，那女人挥了几拳。那我只站在后面看着这一切，那他们走近了，只穿着内衣站在那里，那当然比些女人穿的要多。那他们拿着酒瓶，其中一个那给另一个倒了一杯，那另一个从威士忌酒瓶里边倒出来一大杯，那把裙子拉了高高的， 他把脚踢在空中，那叫喊着 Whoopi， 他说这才是快活，这才是生活。我留意了他们两个人的手指，我在想也许一名丈夫正在家里边照看婴孩，这是什么？试图找一点乐，他们称之为干净的美国乐趣。他们本该在家里边洗盘子等等，却去了办公室里边工作，那就像我昨晚所讲的，试图释放压力。我说你说什么？那并不是生活，那是死亡。那他四处看，说你想从我的酒瓶里边喝一口吗？我抓住他的手，我说我是一名福音传道人，我也是美国人，但我为你们感到羞耻。那另一个女人想跑，我抓住她的另一只手，我说你们两个妇人，你们去教会吗？那这似乎让他们清醒了一点，他们放下了酒瓶，说是的先生。其中一个还是主日学的教师，我说你们自称基督徒不感到羞耻吗？我想抓住他们，那他们就那样拉扯跳着，那跑下了走廊，那其中一个跌倒了躺在地板上，那另一个想要扶着站起来，那是你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我想神呢，你怎么能看得下去这样的事呢？但他们自以为那没有关系，就因为他们只是一个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们重生了，他们就不会那么做了。我相信是加尔文，不对，是约翰史密斯，那我不确定是哪一个。但有一天在他的传教士宫中，那是过去两三百年中的一位早期的伟大的圣徒，我忘记是谁了，我相信是卫理公会的人，那可能是约翰史密斯。但不管怎么样，那他们正站在门口，那街上来了一个酒鬼，醉倒在水沟里，有人经过说，约翰，那是你带着归信的。他说是的，没错，但如果他是主的人，他就不会在那里了。没错，就是那样。那如果你信奉了一个信条，如果你归入了一个组织，如果你归信了一间教会，那你就会做那些的事儿。但当你成为归信了基督的信徒，重生时，你就像那些事儿死了，你就活了。但是人们继续假定这么做是可以的，没有授权就冒险。传道人们，好人，优秀的人，传讲宗派的教义，以为只需要那些就够了。但是这本圣经说，若人在这上面删去或添加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人们说，你今天不需要圣灵了，那是给过去时代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教导其他的东西。那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被逐出教会。他们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圣灵只是给使徒的。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就是这么被教的，擅自以为那是对的，但那是错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永不废去。他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却是真实的。但他们却擅自以为这么做是可以的。那你说他们只知道这些，如果你去一间餐馆吃正餐，那我想这里称为正餐，那在我的家乡，那印第安纳州，那人人都想成为摩登的美国人。那他们试图说，我们吃早餐，我们有午餐和正餐，那我总被排除在外，我的晚餐在哪里呢？我说你们是守主的正餐还是守主的晚餐呢？荒唐，那装模作样，那仅此而已。哦，他很高雅，受过教育，那以为那没问题。我们不需要那个宣讲教派的教义，擅自以为那没有问题。那人们去加入那种东西， 擅自以为没什么问题，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些。只是想当然的话，我是个教会成员，那里知道有一天我在祷告队列中来了一位女士，上了讲台，那我猜她有权做她想做的任何的事儿。她身上带的珠宝足够支持一位宣教士环绕世界实测的。我说，你是一名基督徒吗？她说，我是美国人。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说，对我来说不行，说明不了问题。我问你是不是基督徒，那不是搭便车的，不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以为因为他是美国人那就解决了。那有一次波斯沃斯利兄在底特律举行祷告队列，那一个女孩上台来接受祷告，她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哦，那女人觉得很吃惊，她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每晚都点根蜡烛。擅自以为所要做的就是这些，他们是内心真诚的人。那这些男人女人们，那他们心里想要侍奉神。那些修道士进修道院，传道人去神学院，他们得到了心理学的学位，学会了如何在人面前鞠躬，那学会如何给人们施加心理影响，那擅自以为这就是他们要做的全部了。甚至我们一些伟大的教派，五旬节派，我不是在讲卫理公会的和进信会，我是在讲五旬节派。那不久前他们出现了问题，那每个人带着他们的争议离开了，擅自以为那就是他们应当做的，那是他们不当做的。那你们所有人都该团结在一起，要带着你的争议出去，要把它带到这里，把它祷告出来。那你可以持有你的观点，却仍然爱你的弟兄。是的，但当你失去了对弟兄的尊重和交通时，你的问题就会毁了你。没错，但是那就是这样，他们擅自以为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些，因为他们受的就是这样的教导。他们只是加入教会，他们说，你是基督徒吗？啊，我是为了公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长老会的。那他们就加入了那个。你说，你是信徒吗？哦，我是五旬节派的。那好吧，让我为你纠正这点，并没有五旬节派组织这样的东西。五旬节是一种经历，不是一个组织。天主教徒曾拥有它，浸信会拥有过它，长老会拥有过它，任何人都可以有它。它是一种经历，那不是，那你不能把它组织起来。你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就远离了五旬节。门徒从未组织起来过，神从来没有过一个组织，一个也没有。我挑战你们，指给我看，我挑战任何历史学家的告诉我，指我看在历史上是不是有任何时候神差来这个信息，人们把它组织了起来，那结果他就立刻死掉了，再也不会兴起来了。那是一件受咒诅的事。那所以只要回头看看你的历史，搞清楚是不是对的。但他们搞出了他们的信条，并加入了其中，人们以为那是对的。女人们，那你知道我爱你们，我的姐妹，你们知道这点。我不忍心伤害你们，我爱你们。但到那日，当我知道圣经教导女人该做什么时，那我又该怎么办呢？我知道那是真理。那如果守望的坐在城墙上，看到敌人在人们当中，却不警告他们，神说我要在守望的人手上追逃这血。当牧师们任凭你们剪掉头发，说那没有问题，那牧师就是在告诉你错误的东西。他任凭你们穿不道德的衣服，还对你说那没关系，那是错的。那都不是，你本来很漂亮。那你知道，每种分雄性和雌性的生物，那雄性总是最漂亮的。那你拿公鸡和母鸡来说， 拿鸟的家族来说，那拿麋鹿老公的母子来说，拿到鹿来说，那雄鹿和雌鹿，那一切的东西，那雄性总是最漂亮的。那除了人以外，男性很丑，粗壮，长满了胡须，那很多的时候是秃顶的，那看上去很粗糙，全身满了毛。但女性秀美漂亮，那就是撒旦的地盘，就在那儿，那就是他在伊甸园里边挑选的地方，那就是他在伊甸园所去的地方，那就是他一直以来所使用的。你告诉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那你们上学的孩子们，在国家的堕落中，一旦母性和女性被打破了，那个国家的脊梁就断了。谈到我们国家的道德，我从美联社的报纸上读到过一篇文章，当我们的小伙子们去海外时，那他们去海外还不到六个月，每六个就有四个被留在家里的妻子给抛弃了。战争结束前一年，纽约的私生子比整个四年战争被杀的士兵还多。擅自以为的没有问题，女人们，她们穿着性感的衣服走在街上，说是的，我是个基督徒，擅自以为那就是他们应该做的。那听我说，姐妹，我是你们的弟兄，如果你的母亲是正确的女人，她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或是你的爸爸，或是你的丈夫。那任何男人任凭妻子穿着那些短裤等等的走在街上，这表明他里面没有多少的男人。让妻子坐在那里，在他面前抽烟，那知道那件事，那他的孩子会怎么样呢？不要担心共产主义会打败我们，我们已经打败自己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腐烂的道德。这是从哪里开始的？是因为讲台把福音降格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娘娘腔的传道人，他们魂里没有足够圣灵的气，让他们站出来传讲神的道。不要因少年犯罪而抓打孩子，该责打的是父母，是父母的失职，他们任由他们。那就是我梳理那个神职员的原因。你怎么可能跟我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呢？以色列的四百个先知跟米该亚也读同一本圣经，但他愿意在属灵上站立。阿摩斯在他的时代，这位无所畏惧的神的先知，他走到撒玛利亚那里，眺望那座城，进去之后看到了城里的一切的腐败，他说，你们宣称你们爱着的这位神要毁灭你们。他看见了他的腐败，他们擅自以为自己没问题，他们有祭司有会堂，那他们想，只要我是个犹太人受了割礼，这些就够了。他们声称他们侍奉神，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接受了别国的时尚，他们与那些的国家结盟，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在那些外邦国家的眼中蒙恩，那他们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他们结了盟，脱光了自己的女人的衣服，他们走在街上搔首弄姿做各种的事情。那位老先知站在那里，他的眼睛在胡须上面眯了起来。游客们从世界各地来参观伟大的撒玛利亚，但那位先知却在通过不同的眼睛去看。今天的人和传道人看的是教会的人数和数字，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却透过不同的眼睛看教会，他透过神的道看的，他揭露教会里的腐败，他们圣经所侍奉的这位神将给他们带来审判。他的预言经过13年成就了。耶罗米二世，那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发生的啊？应该说是耶罗伯安啊，我相信是的。那就是这样，让他们加入。姐妹，在我离开这话题之前，你是否意识到，当你穿成那样走到街上，你可能是位女士？我相信你是的，亲爱的。是，我相信你是位女士，我不相信你是坏人。我相信你并不想做坏事。我相信天主教的修女去修女院不是为了去做坏人，那可怜的女人去那里是因为她想与神更亲近。我相信他们并不想变坏，我相信你并不想做一个坏女孩， 我相信你并不想让你丈夫失去尊严，但你是否意识到天主教修女并没有意识到是那个体系把她送进去的，你也没有意识到是这个时代的灵在驱使你做这些的事情，你擅自以为的没问题，但其实不是。那瞧，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有了犯了奸淫。你穿着那样的衣服，那穿着短裤打扮的性感，肯定了你很漂亮，但神并没有那样造你，撒旦正在用你做诱饵，而你却不知道。那让一个男人看到的，那一个基督徒女孩走在街上，漂亮甜美天真无邪的小家伙，全身都穿着性感，那一个罪人看到的动了淫念。在审判的日子，当这个男人为犯奸淫做交代时，谁是有罪的？是那个女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祷告有一天你们能够明白，我并不想是做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只是带着神的爱。那我爱你们，不想让你们成为那样的人。你们五旬节派的妇女不要像其他世人一样，你们的组织正被邀请进去，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组织，他们正试图把自己的会众跟一群穿着讲究打扮入时穿着最好的人做比较，那是魔鬼。你不要相信那个，他们擅自以为那没问题，但其实不是，神说了不要那么做。那他们继续传讲，被加入到其中，擅自以为那并没有关系。那你知道人们说过这样的话，说神是一位好神。哦，伯纳德弟兄，那有人对我说，你是不是持守那道啊？持守他所说的，你难道不认为那并没有什么差别吗？那不久前一个人受了点水礼，那他说，那我给他施浸了。那于是另一个人因为这事儿来找我，他说可是他已经受过洗了。我说不，他没有，他受的是点水礼。施浸，施浸的意思是被遮盖被埋葬。我说我给他施浸了。他说不然弟兄，你太激进了。我说也许我是的，但却是为着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为神和他的道大发热心，我为他的教会发热心。我曾是一名被赶逐的人，没有人爱我关心我，当我找到你们这群爱我相信这福音的五旬节派信徒时，我来到你们中间并不是为了成为你们的敌人，而是为了成为你们的弟兄，把神的道指给你们看。让那些牧师们在你们面前站在我旁边说这是错的，那是证明他的唯一的方式。那这就是所发生的。我说我给他失禁了。他说奥布兰弟兄，你真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吗？我说对保罗来说有差别。他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说那只是悔改的洗，不能使罪得赦。他们就重新受洗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中说，即使是天上来的天使，更别说一个传道人了。即使是天上来的天使，若传另一个福音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没错。那你瞧，你不能够擅自的，必须是真理，然后持守住它。那他们只是擅自。那他们，那我再说一遍，你们今天听到太多人说神是一位好神。不久前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说，你知道主实在太爱我了，他允许我做任何的事儿。天哪，朋友们，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我承认这点，但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要求公义的神。他怎么能公义却违背自己的律法呢？他怎么能够玷污自己圣洁的律法呢？如果他是公义的，他就必须持守他所说的。如果要求你这么做而你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如果他不是公义的，为什么他不能够放过只稍微曲解了神话语一点的夏娃呢？为什么他让六千年的痛苦、危险、死亡、苦难临到人类呢？他不能做别的，他只能那么做。他是公义的，他是一位愤怒的神， 一位公义的神，他的圣洁，他理当那么做，一笔一划都不能，必须对齐，你必须与那个对齐，因为你要么在这边，要么在那边，那无论你可能有多好，多温柔，多安静，多甜美，那谁能比基督教科学会的更温和，更有所谓的爱呢？那他们的全部包装就是爱，那不是真爱。他们甚至否认耶稣是神，否认他的死出生，童女生子，否认他的血，却只谈论爱。你能想象我有一个儿子，那却说，亲爱的，你只管去吧，如果你这六岁大的孩子想喝酒，只管去喝吧，爸爸绝不会拦着你的，我太爱你了。哦，宝贝儿，如果你想拿我的枪，那里面装两粒子弹，枪栓是拉回去的，那只管去吧，我太爱你了，绝不会拦着你的，那根本不是爱。如果他跑到外面的街上说，爸爸，我想在外面的街上做泥团，那就是汽车以时速60英里行驶的地方，那会怎么样呢？亲爱的，我太爱你了，不会拦你的，你就想那么做，那我知道爸爸太爱你了，不会拦着你的，那你出去被撞死吧。一个真正的父亲会把这皮扒掉的，那正是今天的问题。你试图戴着软手套去传福音，擅自以为那没问题。今天的教会需要的是被脱壳，回到福音上。你擅自以为那没有关系啊！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这个那个别的，那没问题，绝对有问题，那不符合神的道，必须回到道上。哦，如此良善的神，他们不能擅自以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必须持守自己话语的神。那以色列人擅自以为他们没问题。那我还有十分钟结束，那要准时离开。以色列人在这里擅自，那他们上去了，圣经说他们上去了，他们说我们是神的百姓，神下到了埃及找到了我们，差遣他的先知去了那儿，有火柱在他头上，把我们从那里领上来，在我们面前杀败了法老，用瘟疫、跳蚤、狮子击打了那地，降火和冰雹在地上，他保护了我们，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那接着我们来到了红海边，那法老来了，神就用他的大能分开了红海，我们走过了红海，神太爱我们了。他转过身来说，回头看看你们的敌人，我要把他们淹死在你们身后，荣耀归于神。不但如此，他还给我们送来了天使的食物，每晚从天上降下。那位先知说了，神的道与先知同在，他说你们不要上去，即使你们上去，神也不会与你们同在。但他们擅自决定，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要上去。神太好了，你知道他是不会对我们做任何事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乎什么呢？五旬节派的绝不让的东西留在你们脑子里边。有人说我可以剪头发，我可以做点事，我可以做点事，有人说我可以做点事，我可以这样去找我水，神医治了我一次，神赐给我一次圣灵，神做了这事，神做了那事，没错，但你不要擅自越过那条分界线。摩西说，如果你们上去那里，我必不与你们同去，亚玛利人、迦南人在那上面，我要告诉你们，罪就伏在神道的边界之外，只要不信道的一会儿，神就会让你坐在那里。好好，这样的工作，这么可怕的东西，我爱人们，为什么我非要做这事呢？加入，就像其他人一样继续行事。那找属于教会有什么差别？那有差别。这名老先知告诉了以色列人同样的东西。他说，我曾奉主的名告诉过你们，什么事没有成就了吗？他们说没有，撒母耳凡你所说的都成就了。他说，我曾出去在你们中间收过奉献，盖大楼等等了吗？没有，你从未那么做过，撒母耳。那他说，那好，那么就要听我的，你们不要像别国那样行事， 神是你们的王，五旬节派的，我告诉你们，不要像其他教会那么行事。神是你们的父，道是你们的依靠。我有告诉过你们任何没有成就的事吗？我拿过你们的钱为大型节目和各种的事向你们祈祷过吗？告诉我哪一次我收过奉献，瞧，告诉我我奉主的名说出了哪一件事是没有成就的。那听见与神的话待在一起，因为末日的信息必须，那使者和信息必须符合这末后的时候，要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犹大说不是说他们已经，那说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争辩吗？公元96年他们就，那我相信公元96年那他们就已经离开这话语了，他们不是进去开始那成为了一个想法，那接着是一个教义，然后变成了尼格拉耶两人的问题吗？那尼哥这个词的意思是征服，征服平信徒，不是你们大家在这里行事的方式让圣灵在你们中间运行，而是弄出了一个圣人。圣人没有这种东西，是圣灵在教会里。尼哥征服平信徒，那他成了一个教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建立了一个组织。在那里他们那经过了数百年的逼迫，凡不向那组织下拜的都被拒死，被烧死，被逼迫。那接着出现了路德，那棵树开始长起来，那之后这不组织了起来，神就把那枝子剪掉，他就枯萎死去了，就像耶稣说的，他修起了枝子。接着卫斯理来了，另一根枝子在上面长了出来，他们做了什么？又组织了起来，神又剪了，他把它剪掉了。接着又出来了第三个信息，完全跟教会开始的方式一样，就是起初的新复数开始长出来了。谁是先出现的？约翰传讲称义悔改。接着是谁来的？耶稣基督。父啊，求你用真理进你的道士，那么成圣，他自己就是真理成圣。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圣灵的起，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新复数就开始成长了。但男子来了，吃掉了这个，简虫吃掉了果子，接下来又吃掉了叶子，接着又吃掉了树皮，然后马上来了一个吸吮者，把里面的生命吸走了，成为了平信徒的征服者。神说我必恢复，在路德的日子他开始生长，就又组织了起来，神修剪了他，正如神说他要做的。约翰福音15章，卫斯理来了，那很好，一根好枝子开始长出来了。他们做了什么？在卫斯理死后又组织了起来，他们把他剪掉了。五旬节派的来了，那带来了果子的迹象，他们做了什么？组织了起来，他又被剪掉了。但耶和华说我必恢复，他必这么做。这些大的复兴出了什么问题？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说的复兴了，但我们从中孵化出了什么？会员。为什么？为什么弟兄们？圣经在希伯来说6章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弃绝进入肉土，结局就是焚烧。那人们把他们捆起来是为了焚烧，那是真的。所有这些组织他们就要被捆起来，大捆们要成为一个更大的捆。没错，那个捆是什么？那你们知道它是什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现在形成这兽的像，这是真的。你们这些害怕共产主义的人，我要你们在圣经中指给我看哪一处说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了。我要告诉你们，圣经说罗马天主教要统治世界，绝对没错。脚在哪里出现了？那么先知看见所有的外邦国度到了尽头，他并没有成为共产主义，他成了罗马主义。完全正确。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擅自以为正在加入那个东西，说那没问题，那是我当时属于教会，是的，我是某某某。瞧，那你看，神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是说晚上要成熟了，果子只有借着光才能成熟。我们知道那点，那就是树顶晚上的光，那其他所有的在神预定的道很久以前就已经在那儿了，因为神说出了在，他说我必恢复，那他必这么做，那不管他必须剪出多少的组织等等，必会有一个没有斑点和皱纹的教会。 主说我必恢复这些年男子所吃的，这些年蚂蚱所吃的，这些年宗派吸吮者和树上的各种东西，除掉了它的果子，除掉了它的藤，除掉了它的树皮，除掉了它的生命，但是我必恢复给大卫的根和后裔。主如此说，我必恢复。那是什么？他这么说了，他预定了这事儿，他的道就摆放在这里。所以你看，完全照着第一次行事的方式，他选择了约翰称义，耶稣用自己的血使教会成圣，然后圣灵降临了，接着教会出现了，开始成长，然后在四个虫子来了，同样的昆虫，只是不同的阶段。那茧虫出现了，他做了什么？那首先他吃掉了果子，弟兄之爱，接着出现的是男子，那另一种虫子过来了，吃掉了喜乐叶子，也就是交通，接着下一只出现了，他做了什么？吃掉了树皮，那下一个是什么？蚂蚱吸干了树的生命。那但还有一个树桩，因为约珥书说我必恢复那棵预定的树。哈利路亚，所有那些创世以前预定的名字，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的先生，他预先所知道的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以弗所书一章五节保罗说，神从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要怎么阻止他呢？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那你最好停止争论这点，他必会在那里毫无斑点或皱纹，他必是什么？一个心腹的教会。哈利路亚，神说我必恢复。恢复什么？一个没有被组织碰过的教会，一个拥有纯洁毫无掺杂的道的心腹，他必来到。为什么我们在这次复兴中得到了一堆的教派？因为我们种下了教派的种子，我们播撒下了宗派的种子。我们今天需要的弟兄，那你们可以说任何你们想说的，但我们需要的是纯粹圣洁未经掺杂的神的道。但这光出现时，他必带来那个教会神所预定的人。阿们。不要擅自揣测任何的事，接受神的道，继续前进。他应许的道在这里，他在这里了。阿们。我最好停下来。太多这种神是良善的神了，他太爱我了，不会惩罚我的东西了。他应许了，他爱亚当，他爱夏娃，他是爱，但他也是公义的，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如果你相信这是神的道，那么与此相反的任何的东西，若人删去或添加，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传道人宗派不管是什么，那么这一切的信条和人们中间形成的东西怎么办呢？神从来没有与群体打交道，他与个人打交道。一个群体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只给我看的 S 神这么做过，他只跟个人打交道，他跟你打交道，跟我打交道，跟下一个人打交道。是的，他是一件个人的事儿。以色列人擅自以为神太良善了，他们看见了太多的事，以至于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事儿。就像那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状况。他们觉得，哦，神给我圣灵了，那只要我想做这事儿，我就可以做。哈利路亚，我里面没有受到责备，我在基督里，那正表明你不在那里。那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会持守他的道，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即使你不得不独自为了站立，因为是神的灵在你里面印证他的道，没有一个字儿会废去的，都要成就。他是如此珍贵，如此可爱。那就像神，那神不会借着教会来审判，神不会借着组织审判世界，神借着他的道审判教会。我说借着他的道审判世界，就像他对亚当和夏娃所做的，神开始的方式他不能以另外的方式来结束，他必须开始时的同样的方式来结束。如果没有，那他从起初就错了。不要擅自假设，要相信，不要未经授权，那不经过经文的授权就冒险参孙。他擅自假设了，哦，我的天，我知道，我已经，我不是，我没有那些发流了，但我假设了，没关系，我仍然是跟以前一样的人。不，不行，弟兄，你已经越过了界限。他擅自以为他还有那么多的力量，他说我只是伸展一下自己，啊，那我还和以前一样是个大男人，但他发现他的力量没了。 大约14年前复兴开始时，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五旬节派的发现，他再也不能够伸展他自己了，因为他组织成了小团体，那彼此仇恨，在弟兄们中间不散纷争。复兴临到了他，晚上的光进来了，但他能做什么呢？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组织了起来，他失去了力量，他的弟兄之爱，圣灵的扩散。三孙想着神仍然在那里，那我不，那你最好感觉到他，神仍然在那里。雅干拿那根金条，谁心想他不会被注意到的。那这个传道人就说：“伯拉弟兄，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肯定有区别。那这是撒旦告诉夏娃的谎言。那确实有区别。我叫其他人可以那么做，我不管谁那么做或谁不那么做，反正我不想那么做。我不会擅自以为因为其他人那么做就没问题。神要求这个，这是我必须有的东西。即使其他人不来，我依然只能把它说出来，然后继续前进。”对此不会擅自做任何的事。今天需要更多米盖亚这样的人，能够站起来完全说神所说的，在任何地方都不留情面。阿们。是的，软弱。雅干说他不会被注意到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但他确实有区别。那一根小金条打乱了神的整个计划。啊，怎么样受洗都可以，没有任何的区别。那这样的这个教会成员那就没问题了。正是这个打乱了复兴，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得到了这群宗派而不是圣徒，我们有的只是加入教会的人和学制的人，但如果没有石匠来切割、来雕塑、打磨石头，那一块石头又有什么用呢？当你看到一个雕刻家站着在雕琢一块石头时，石头看上去并不像，但雕刻家心里有着想要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他把石头滚到那里有一个目的，他必须雕琢、切割、打磨那块石头。有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石头出去行事，擅自以为这么做那么做都是正确的，他们要是能够站住了，雕刻家圣灵就会将他们切割成神儿女的形象。哦，荣耀，他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是阿拉法，是俄梅卡，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昔在今在必要再来的，是大卫的根和苗裔。哈利路亚。是的，擅自以为那没问题。那些埃及人，他们看见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擅自以为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是好人，他们跟在以色列人后面就淹死在水里了，他们擅自以为那没问题。那我得快点了。在挪亚的时代，他们擅自以为即使来了挪亚说要来了洪水，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跳上他们自己的船，但只有一只船，这是神造的。今天的人们也是这样的，他们说我属于教会，我做这个，我做那个，但只有一群人，他们是神建造的，不是宗派建造的，是道建造的。神大能的启示，神建造的船，不要擅自，只要相信神的道。那诺亚用某种木材建造了那只船，那真希望我们有点时间来讲，就但我们没有了。他用了皂荚木，那你注意到这点吗？他比巴沙木还轻。那如果有人看到一个人试图用这种木材建造船，他们会说他疯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最轻的木材。那你可以把皂荚木扔在水面上，就会直接就在那里沉下去了。那是神做事的方式。那神只是蒙蔽了他们，他们就像一只长耳朵的兔子一样无知的坐在那儿。坐在那儿，他说：“那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不想要自己的聪明，他们无法弄明白这个。你不该去弄明白，你应该相信他。”他说：“取皂荚木。”那皂荚木很轻，像海绵一样。但现在注意。挪亚把皂荚木砍下来，而不是说建造好。那神说去取沥青，把皂荚木浸在里面。呵呵，他们那时是怎么得到沥青的呢？他们取另一种树，松树，敲打的敲打的，那直到沥青从里面流出来。他预表神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木材呢？那倒空里所有旧的狂热的东西， 倒空里所有的组织要变得很轻，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击打我们中的那一位，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在哥哥他被击打受害被压伤，这样当你一无所有时，他的灵就可以注入你的身体里面了。当时那只船那个方舟，当那个树脂进到里面后，甚至钉子都无法钉进它里面，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大原木撞到的都不会在上面撞出洞来。那像橡木、松木或别的东西都没有那么结实，那桥子已经被浸泡好了，里外也都涂上了沥青。没错，那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他倒空自己，我不想认识任何人，我想认识主，我想认识你，我要你，你的旨意，你的生命。那然后神就你就浸泡在基督里了。那么他是什么呢？实际上他已经不再是造假木了，他成了松木了，不再是你了，是圣灵在你里面。瞧，哦，神建造的。那今天有了太多的先知告诉你们太多不同的东西，把人们都搞乱了。不要擅自以为只要留意特别印证的应许。让我们来看看那申命记18章22节，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若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他；若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不是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活出有好的生命，而是他们可以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不，先生，约翰从没有擅自以为他要去那里。约翰，你知道他出自祭司的家谱，这不是很奇怪吗？看起来约翰好像可以接着父亲的班，因为他出自严谨的祭司之分，但你知道这份工作太伟大了，约翰不想卷入任何的神学当中。神带着去了旷野，独自一人在那里训练他，因为神说约翰他们会有各种的东西，想象着相信各种不符合圣经的东西，但约翰将是这样的。那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要施洗的。约翰用不着说，我认为这是个好人，那我假定那是个好人，我认为他要临到你们法利赛人，你们一神论的，你们三位一体论的，你们这那那就是他要临到的。约翰说我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荣耀弟兄，不是你的组织，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用不着担心徘徊。神已经说了要寻找什么，晚上的果子，晚上的光。他说在末日要有魔鬼会在天使的光中拆来他的传道人，试图带给你新的东西，某种更受欢迎的东西，有更多教育的东西。不要相信那种东西，那就是夏娃所做的，陷入了麻烦，持守之道。阿们，要擅自以为接受神的道。夏娃擅自以为那没问题啊，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你知道他不会的啊，主一定不会做这事儿哦，或者做那事儿。但神已经应许了，神必须那么做，那么做是神的责任。那不要擅自以为，只要相信。约翰说我认识的，因为我看到弥赛亚的迹象在他身上，我知道这就是他。他并没有擅自以为，拿那也用不着擅自以为，根本不需要。当耶稣告诉拿但业的时候，他知道申命记18章22节所说的。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他说你何时知道我呢？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他用不着擅自以为。他说拉比，拉比，老师。虽然那些学校嘲笑你的教导，那因你的教导把他赶出去，但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没有擅自以为，他对此有圣经的依据，那就是弥赛亚做的。他并没有擅自以为，那个可怜肮脏发臭的小妓女，也许城里所有的组织都把他逐了出去，反正在一开始就没有在他们里面看见任何的东西。当他看到了某些真实的东西时，他就接受了。他看见了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坐在那里，那他认为他看起来很普通的。耶稣没有把领子翻过来，戴大的包头巾，他不是牧师、神父、博士，他只是个男人，就像其他人一样。要坐着靠在那里，也许头发有点灰白了， 那他只有三十几岁，他圣经说，那你知道他看起来有五十岁，你知道这点吗？那他们说，你说你只是个不到五十岁的人，你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你是被鬼附了。看他们，他们瞎眼了。他说你们瞎眼了，法利赛人，瞎子领瞎子，就是这样。那我们看到他坐在那儿，那个小妇人对他说，那你想啊，你一个犹太人，你想讨论宗教，那是当时的风俗，就如同今天。你们犹太人说是在这里，在这下面那做这些事儿，我们说。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看看不是谁在那里，那预定的种子躺在那里，是道。哦，那是什么？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预定的种子摆在那里，那水落在了种子上，他就开始开花了。有用我们教告诉了他知道，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我们正在等候他，他来了被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我就是他。他说呢，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没有擅自以为。他没有进去说，嘿，你们神学博士们，我想领你们大家进入到一场圣经辩论中。他说我并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东西，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就是这样，他不用擅自以为，不用未经授权而冒险，他有权柄，他有圣经的权柄来相信。哦，夫人，你不可能知道，你不属于我们的学校，你不属于这些组织的任何一个。他说我不管你们说什么，我知道主如此说是什么，他们说的将是一名先知，这就是他。阿们。他拥有圣经的授权，他并没有擅自以为。啊，这是从哪所学校来的？从圣经来的。是的，哦，肯定的。门徒们在五旬节，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戴上你们的帽子，那可以准备叫喊。那注意，如果门徒说，嘿，听着，好了，我要告诉你们，如果那样，那会怎么样呢？那马太走过来对彼得说，彼得，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们的主岂不是告诉我们上来这里等候，说他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我们身上吗？哦，肯定的，是的，彼得说没错。那你怎么想，马可？马可说，哦，肯定的，他这么说了。是的，他说他要这么做。那好，弟兄们，我们已经在这里九天了。那你知道那天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那你知道我有点相信，您不认为我们不该再等下去了吗？我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因为他告诉我们在这里等候。我相信我们已经在这里九天了，所以我想我们最好继续我们的事工。我自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因为我们顺从了他。这就是你们五旬节派错过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你们去追求感觉，而不是等候到灵验。没错，那就是为什么你们组织了起来，那就是为什么你们听从了那些领袖总是让你们离开神的旨意。那是可拉，不，那是可拉，那个没有得到启示的领袖。他说，嘿，摩西试图认为他是唯一圣洁的人。我们这里有同样圣洁的人，我们这里有整群人，神不也将说预言的灵降在这些人身上吗？把他从摩西身上取出来放在了这里，所以我们只要听从这群人。摩西还以为他自己是个什么人物，神就吩咐摩西说，你离开了，我要将他还有他的那群，他整个的组织都沉下去。没错，摩西是神的领袖，摩西被印证了是那位领袖，凡不听从他的都灭亡了。耶稣是神的领袖，圣灵是他的领袖，凡不顺从圣灵就是写下这本圣经的都要灭亡。阿们。那你说等一下，我们只要等一下，那我相信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得到了，那让我们出去吧。不，他们并没有那么做。他们知道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里边说，律上加律，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因为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守安息，是疲乏人得安息的日子。他们知道这些经文必须得到应用，无论他们等了多久或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没有擅自以为任何的事情，他们正在等候经文的应验。他们知道约珥书所说的，那听着彼得在那里跳了起来，几分钟后第二天他就去传讲了与约珥书有关的。约珥书说，在末后的日子，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仆人和使女。我在天上显出神迹，在地下显出奇事，有火，有烟柱，有雾，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们在等候，他们没有擅自以为他们得到了任何的东西，他们在等候，直到经文彰显出来。荣耀，弟兄，我希望时间没有这么晚，我们多想在那里停一会儿。他们等候得到经文的权柄，今天我们只是接受了信条。那这种感觉，那一点烟或火或者一点小小的感觉，有人说荣耀贵圣，我们得到了，哈利路亚！看到我手里的油了吗？往这上面看，天哪！看看你们的带领人，他处在怎么样的情形？那我那么说，并不是为了聪明，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不是有意的。那我不应该那么说，那有声音对我说：“你不要那样说。”那随便他们，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坑里。没有经文的授权，他们在借着信条来接受。我念这个信条，他们擅自以为那就没有问题了。他们继续借着感觉来接受，荣耀贵神，我整晚都说了方言。我见过魔鬼做同样的事儿，肯定的。你不相信说方言吗？我肯定相信，但那并不是。我是个宣教士，我见过那些和人头盖骨里边的血说方言，向邪灵求告，肯定的，是的。我的妈妈，那我们最近刚刚安葬了她，她是半个印第安人。我去过那些营地，观看那些巫医们说方言，放下一支铅笔，他会竖起来，用未知的语言写字儿。肯定的，不要告诉我说那是圣灵。不，天的愿神怜悯。一些说方言的人宣称他们得到了圣灵，却否认神一半的道，又是否认神一切的大能。圣灵会见证他的道。圣灵怎么可能让你做一件事儿，却又转过身来说没问题，主管转身去做另一件事吧？他不会那么做的，他没有对夏娃那么做，他起初并没有这么做。如果他那时没有这么做，而现在却这么做了，那么他让这些苦楚临到就是不公义的，因为反正我们也会到这里来。神是位伟大的承包商，我们的身体是被摆放在这里的。当世界被造时，我们是钙、碳酸钾、石油、宇宙光，世界上有16种不同的元素在我们里面。神在造人之前造了世界，他是个承包商，把他摆了出来，他要把他们从尘土中叫出来。但夏娃因着不相信神话语的一点点，就导致了妇人生孩子。但神预定的道摆在了那里，要把他预定的带出来。当神说话时，他必从地里出来。哈利路亚！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虽然这皮肉之虫会毁坏这个身体，神必说话，我必回答。”他便呼唤我，必回应他，肯定他们。我在哪里可以停下来呢？你说你得到了圣灵说方言，我问你，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那么你是怎么受的洗？那没有任何的差别，有差别。我做这事，我这样穿还是那样穿，有什么区别呢？圣经说有区别。我做这个做那个没有任何的区别，圣经说有区别。这就是了。那你看，最好还是别说这些了，让教师们来说吧。好的，今天我们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说我们得到了。是的，肯定的，我做了这个。那我整夜的颤抖，你知道吗？手流血，这表明我得到了。你手上有血，你可能有那个。那接着却转过来否认神的道，还说你得到了圣灵。圣灵会对神的每一句话说阿们，因为神写下了这道，他就是这道，肯定的。不要擅自以为，等着所有的脾气、罪等等都离你而去了，这样神才能够充满你。摩西有一次擅自以为了，因为没有见证，或者说没有经历，他听说了道，他要成为一位拯救者，但他没有得到呼召，他没有过这种的经历，所以他擅自以为他的出去接管了。那正是今天人们所认为的。我们要有一场复兴了，我们想在我们的时代看见一场复兴的。说的你们大家都来认罪吧。那我们想要更多的石头，我们要这个那个别的，我们要做出决定。那是什么？当你撒下进信会的、为了公会、五旬节派和长老会的种子，否认神的种子、神的道的时候，你还怎么可能会有复兴呢？耶稣说这道圣经是种子，神的道是种子。 你怎么能用宗派的种子带出心腹的教会呢？我你说称颂神不让弟兄圣灵做的这事儿，我呐喊了尖叫了。你知道同样的雨降下来使麦子能使麦子快乐就像使麦子快乐一样吗？麦子怎么进到那儿呢？它成为了爬行的植物，它成为了荆棘。为什么？那他们饥渴，那他也在田里，雨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说我叫喊了巴拉弟兄，我在灵里跳舞，我说方言，我相信那些东西，但他结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灵的果子是神的道在彰显他自己，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耐心、信心。对什么的信心？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必须得这么做，肯定的。摩西擅自以为、我有满脑子的知识，我要去做了，但他没有收到呼召，那没有这种的经历，肯定的，他擅自出去了，擅自做了他不该做的事儿。但有一天在他遇见了燃烧的荆棘后，弟兄，在他听到了神的声音，神给了他一个符合圣经的根基，不是他的妈妈告诉他的，而是神告诉他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称呼他王子的名字，给他改名了。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苦，我纪念我所应许的道。哈利路亚，这就是了荣耀。他仍然纪念他应许的道，我必恢复。主如此说，所有那些宗派的臭虫、蟋蟀、简虫、男子、骂子所吃尽的，所有那些宗派主义和信条等等吃尽的，我必恢复。我纪念我的道，我要下到百姓中间。主如此说，我必恢复。不要擅自以为那是对的，圣经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最好停下来吧，我已经留你们一个多小时了。我必恢复，不要擅自以为。圣灵就在这里，圣经就在这里，圣灵见证神的道，每个应许和一笔划，圣灵都对着说阿们。不要擅自以为你有了一个感觉就可以了，今早要省察自己，周围看看，看我们信的是什么，看我们是不是，如果神说了一件事，我们是否与他一致。你说如果我做这事，我做那事，那就被赶出教会，那对你而言哪个更重要的？你的神还是你的教会？不要没有经历就擅自以为。不久前有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不相信炼狱吗？我说我当然相信。我明白了，你是天主教徒。我说是的。天主教的意思是普世的意思，我是伟大的原本教会的五旬节天主教徒。有人说他们现在发布了一个公告，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或五十二世或什么或别的，他说所有人都回到原本的教会，原本的教会始于罗马，那是个谎言。荣耀，教会从来没有始于罗马，我跟这个人认同，让教会回到他开始的地方，五旬节。荣耀，回到你开始的地方，因为主要恢复，肯定的宗派要回到罗马他们所出自的地方，但是哈利路亚，神要恢复五旬节，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属，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每个不信的污点一起坐在天上，圣灵不会通过一个人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伤害神的孩子呢？ 但是是要降服自己，确保这道传出去，那是行割礼的，刺入人心，准确的知道你在想什么，并借着同样的器皿正确的产生它。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不信的人而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他，因他宝血能洗净罪污。您不爱那个吗？你们认为我爱你们吗？我肯定爱你们，你们是神的产业。我常常想，如果我两滴耶稣真实的血在一个杯子里，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拖着它，从它的血管，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我拿着它，我如何把它放在心口，走路的每一步都小心。我们也许会珍惜的血，两滴真实的血，我会怎么样的拖着它？但你知道吗？按着神的道，今早在神的眼里，我所拥有的比那个更重要。我拥有的是他宝血所赎买的，他流出血的目的是为了要赎买你们。更何况我看到罪恶的手潜进来，开始污染了。哦不不，我不能那么做，我必须把那些东西铲除，剪除它。就是这样，持守着道，弟兄，你们爱了吗？谢谢你们一直跟我在一起，来帮助我。那十二点半了，对不起，我没有。那愿神赦免我，那么说是错的，那我跟这个没有关系，是神自己做的。那我实在爱你们，我相信你们，我相信神会有一个教会，相信你们是那教会的一部分，为神的爱来爱你们。我祈求圣灵让这道在灵里得到解释，正如他所传给你们的那样。那现在，那我把你们交给你们的牧师，如果可以，那你们今晚回来，那再与我们一起今天下午在弟兄的家里受洗。帕克弟兄到这里来，原来我直呼你的名字，但他们也称呼彼得、雅各、约翰等等。神祝福你，帕克弟兄。